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啊，因为虽然地球又转了一周啊，这个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一年啊，但是我们却明白啊，其实你是从永远到永远，你都是上帝，你都是主宰，你都是这个宇宙的君王啊。我们也明白，在此时此刻啊，不只是我们在这里敬拜啊，在天上的、地下的啊，所有的天使天君啊，各处的圣徒啊，各国各方的人啊，也都在啊各自的地方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你的台前，在向你俯伏和敬拜啊。主，我们感谢你啊。主，我们在这里，我们啊也是求你，真是啊，你今天啊，你那一个带有能力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主，但愿你借着你的话，能够在我们当中，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建造，能够得着一群属你的子民啊，可以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地方为你来做见证。主，此时我们也是求，我也是纪念啊我们的短宣队啊和在啊 Orange Bathurst 的弟兄姐妹，同样的也求你与他们同在啊，也让他们也同样的得着你话语的浇灌和装备啊。这是我们诚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个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古典音乐的那个乐迷哈，但是许多人却不知道啊，其实我也很喜欢那个摇滚音乐哈，那尤其是那个欧美的摇滚。那我最喜欢的一个摇滚乐队就是那个英国的皇后乐队啊，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啊，非常的那个走红哈。那假如你有点懂的话，你就会说啊，这个还是其实还是有点古典味道的了哈。那我不否认哈，而那个皇后乐队的那一位主唱手啊，这个 Freddie Mercury 啊，这一把的嗓音哈，实在是无与伦比啊，可以说里面兼具了那个粗犷啊、华丽、那个高亢跟细腻啊，各种各样的优点啊都在里面啊，听起来就让人感觉痛快淋漓，然后呢又充满了那种男性的魅力哈。但是呢，当我深入了解这个 Freddie Mercury 的生平的时候，我却大失所望了。尤其是当我发现他是一个生活非常放荡的同性恋，哎呀，在他的家里，特别在他那个最后的几年啊，在家里养了一大帮的男人，常常在那里大搞那个性爱派 party 的时候，那我简直就是想要作呕。那虽然是过去的那个多年的艺术训练，就让我知道这个艺术应该是跟那个跟人啊，应该是区别对待哈，但是从此以后我再听这个皇后乐队的音乐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会感到恶心。那近几年这个中国的汪峰的歌啊也是大红特红哈，那我也觉得这个歌路跟歌词都很对我的那个胃口啊，那我就听了很多啊，对那个汪峰也是相当的佩服啊。虽然是我自己学汪峰啊，大概是学不像的了哈，上次那个卡拉 OK 回家，那个 Grace 已经规劝过我了。但是呢，当我了解到这个汪峰的那个他的那个感情的经历啊，了解到他的那个恋爱史啊，尤其是啊，知道他最近在他向那个章子怡求婚之前啊，已经是有过至少有3段的感情啊，里面包括那个2段的婚姻啊，还有分别生了2个女儿，那我对他的喜爱啊也是大打折扣了。那尤其是特在听到那个他向为他女儿所做的那首歌叫那个《向阳花》这首歌的时候，我总是觉得那个特别的虚伪哈。那个汪峰在那个歌里面就说那个希望这个孩子啊，希望他的女儿啊长大以后面对一个痛苦的冰冷的世界啊，就要做一朵坚强的向阳花哈。啊，听到这里我总是忍不住会想啊，这个孩子生命中最早的那些的痛苦和冰冷啊，就是他自己的父亲汪峰所给他的哈。当然啊，要过度的苛责一位艺术家啊，这个也许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啊。艺术家并不见得比别人更好啊，当然也不见得比别人更坏哈。只不过是艺术家有更高的知名度啊，所以就要承受更多的眼光啊，更多的非议。但是，假如我们把这个眼光放远啊，假如我们去了解这个各行各业的那些的名人啊，各种那些有过杰出成就的人啊，当我们去全面的了解他的生活啊，他们的品德、他们的为人啊，他们那个怎么样对待他的家人啊，他们的其他的方面， 那我们往往就会失望，而且常常还会大失所望。这个名人也有阴暗面，而且正是因为他们是名人，所以这个亮的地方就更亮，那这个暗的地方当然也就显得就更暗。那今天我们会继续的看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亚伯拉罕是属灵的伟人，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但是亚伯拉罕也有他的阴暗面。那我们所刚才所听到的第一段的故事也会令我们大失所望。虽然说因为这个饥荒而要下那个埃及去避难，那这个可能还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也许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还没有坚强到就连那个饿死也不离开这个迦南地的地步但是亚伯拉罕在埃及的那种怯懦的表现却是无法令人接受他是因为害怕埃及人为了他的漂亮的老婆而杀他于是呢他就谎称妻子萨拉是自己的妹子就害得法老把那个萨拉接到后宫以至于那个法老和他的全家因为这个萨拉的缘故就让他们的全家受罪受罚然后最后这个亚伯拉罕就得到一大笔的封口费灰溜溜的就离开了埃及第二天那个全埃及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个的丑闻假如他们有报纸当时有报纸的话虽然这个亚伯拉罕从这件事情得到了大笔的财富但是无论是埃及的报纸也好还是圣经的记载也好都在大声地告诉我们说这样的财富还是不要为妙那亚伯拉罕的顾虑他的那个担忧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假如他没有撒那个谎的话埃及人会不会真的像他所担心的那样强抢民女谋杀亲夫呢这个我们无法判断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事后诸葛但是既然神已经应许了要保护他既然神已经在那个十二章已经跟他说过说祝福你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神已经应许了要与他同在那为什么亚伯拉罕没有依靠这个神的保护呢为什么他不能够那个勇敢的说真话呢所以没有别的理由可以为这一次的失败来辩解这个就是失败这个就是信心的软弱不过我们在当中我们却碰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神为什么要那个降灾祸给法老和他的全家呢为什么神不是降祸给这个说谎的亚伯兰呢这有点不公平对不对而且呢为什么那个法老明明是后代亚伯兰就算在那个封口费之前已经给了他很多的好处给了他很多的牛羊骆驼驴子还有那个仆婢生那个这个法老好像是在那个祝福亚伯兰但是为什么法老却没有照神所应许的得到神的赐福却反而是像一个咒诅亚伯兰的人一样被神咒诅呢那我想这个原因首先是这亚伯兰亚伯拉罕其实也不是没有受到咒诅也不是没有受到惩罚因为这件事情所带来那种的羞辱这个应该已经是足够的惩罚了但是为什么法老没有蒙福反而受祸呢是因为法老在他那个知道真相以前他和那个亚伯拉罕的关系不是建立在诚实和真理的基础上是建立在一个谎言的基础上这个就令我想到什么呢令我想到在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教会为了得到这个世界的赞赏和认同就跟今天的当代的那个文化价值观就妥协了很多的教会那个基督徒就默认耶稣基督并不是唯一的真理就默认圣经并不是上帝准确无误的永恒的启示他们就默认除了耶稣以外可能或者还有其他的拯救他们甚至也默认这些好像堕胎好像安乐死好像那个同性恋之类的这种的行为也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这些的做法不就是跟亚伯拉罕在这里所做的一样吗亚伯拉罕他为了那个埃及人的认可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 啊，就把妻子说成是妹子。啊，虽然这个里面也有一点，有一半是真的啊，因为他跟那个萨拉也确实是这个有表兄妹的关系哈。但是这个夫妻关系跟那个兄妹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夫妻关系乃是独一的啊，乃是排他的，但是兄妹关系却不是。啊，结果呢？就当那个埃及在一个虚假的关系当中和亚伯拉罕建交的时候，结果这个非但不能够得到祝福，反而会招来咒诅啊！因为法老越是厚待亚伯拉罕，就越是肯定亚伯拉罕的谎言，也越是得罪这个设立夫妻关系的上帝啊，得罪设立婚姻的上帝啊。同样的啊，当教会把独一的啊，把绝对的基督的信仰说成是相对的啊，当我们把圣经那个永不改变的启示啊，说成是可以改变的啊，甚至是可以取代的啊，虽然这样做啊，也许可以让我们暂时的啊得到世界的认可啊，可以在世界中让我们得到安全的地位，但是这样做却不能够让世界得到上帝的祝福啊，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信徒，最终也会自取其辱啊，就好像亚伯拉罕也是自取其辱一样。但是反过来哈，假如亚伯兰啊，他能够勇敢地承认事实啊，虽然当时他会冒险，但是最终他却会得到尊重，他也能够真正的赐福给这个世界啊。所以教会如果真的想带给世界带来祝福的话，教会也绝不能够走那个妥协投降的道路，而只能走十字架的路。啊，我们必须要在世界所给我们的威胁和压力的面前，仍然高举基督的福音，仍然坚持圣经的准则，我们才能够得到最终的胜利，我们也才能够完成上帝把我们放在世界上的使命。上帝啊，在给那个亚伯拉罕赐下应许，把他带到应许之地之后，很快就让他经历这一场的失败啊，除了让他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以外，也是在向他显明这一条真正的蒙福之路啊。所以失败不要紧啊，但是在失败以后啊，却要赶快的回到神的面前啊，要修复与神的关系啊。这个也就是亚伯拉罕所做的。所以在十三章我们就读到啊，当那个亚伯拉罕从这个埃及回来以后啊，他立刻就回到伯特利啊，在那个先前搭帐篷和筑坛的地方重新来求告神的名啊，重新跟神来建立关系。那如果这个十二章的亚伯拉罕啊是一个自私怯懦啊胆小怕事的形象的话，那我们在那个十三到十四章所看到的亚伯拉罕，就完全是另外的一个形象啊。首先在那个十三章啊，我们就看到哈，就因为这个财物跟牛羊啊，已经多到那个地方已经容不下了，于是在那个亚伯拉罕的牧人跟他的侄子罗德的牧人之间啊，就起了纷争啊。在这场的纷争当中，亚伯拉罕表现得极其宽宏大量啊，极其大度哈，就让那个罗德先挑啊，那个罗德挑左啊，他就选右啊，罗德选东啊，他就选西啊，反正他就绝对不和那个罗德争。于是呢，那个罗德他就挑了在那个约旦河平原这一块肥沃的土地，罗德就那个离开亚伯拉罕去了。然后呢，离开以后呢，啊，罗德也是渐渐的就往这个罪恶都市索多玛靠拢，啊，最后他的那个下场也是非常的悲惨，我们以后还会说啊。但是那个亚伯拉罕在那个送别罗德以后，啊，他却得到上帝的第二次的应许，啊，是亚伯拉罕那个神就对亚伯拉罕说啊，说你那个眼，你只要你眼睛所能见到的啊，无论是东南西北，我都会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然后神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会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哦，真是所谓叫退一步怎么样，就海阔天空，对不对，哦，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愿意为了神的缘故而做出牺牲啊，做出让步的时候，神却会把更好的更多的来赐给我们啊。这个又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有没有发现，哦，但是罗德呢 啊，就是因为住进了索多玛啊，他就是在那个十四章里面那一场四王啊跟那个五王的这个战争当中，他就受到了牵连啊。那个时候索多玛王所带领的那个五王啊，就起兵就反叛这个其中一个叫以兰王基大老马啊，就反叛他们的统治。于是这个基大老马啊，就和他同盟的另外三王啊，就起来教训这个五王啊。这个打仗以后呢，那个五王就败在那个四王的面前啊。然后那个索多玛和那个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和粮食啊，连同罗德和那个罗德的家眷财物，也都一同的被这个四王掳掠去了。但是那个时候，当那个亚伯拉罕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刻就带着家里的300多个壮丁连夜追袭啊，他就杀败了四王的全军，就把那个罗德全家都救出来啊，顺便也夺回了一切啊被这个四王所掳去的财物啊。之后呢啊，就有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来为亚伯兰祝福啊。这个麦基洗德还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哈。之后呢啊，又有这个索多玛王啊，想要用财物啊来那个犒赏亚伯拉罕，结果却被他拒绝了哈。啊，这一场这个9个王的战争啊，甚至可以得到地质学跟那个考古学的印证啊。首先就是圣经里面啊，这场战争里面哈，讲到这个当那个五个王失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啊就掉进那个沥青坑里面哈。这个战场所在的地方啊，现在已经证实就是叫做那个西定谷这个地方哈，就是在那个死海的西岸的这一个地带啊。这个地方呢，到现在还是啊，真的是有很多的深坑啊，有一些是深到20-30米啊，直到今天还经常会有人不小心就会掉进去，就会死在里面啊，以至于以色列啊这个地方啊，要在那一带地方竖起牌子，警告人不要在那个死海的周围行走哈，真的是有这样的地方哈。另外呢，这个故事里面提到的9个王啊，这个9个王的名字都重复的出现在啊上古的啊公元前18世纪左右的一些巴比伦和这个中东一带的那些泥板当中啊，到现在还保存在好像伊拉克啊那些地方的这个博物馆里面哈。而且那个考古学家也发现，在这个约旦河谷这一带的人口啊，人口的密度就从那个公元前20世纪开始，就好像是突然就减少。本来是人口非常多，这个地方突然的减少啊，到那个公元前13世纪才有所恢复，那可能就是跟啊这场战争的破坏有关系啊。这些的历史证据也帮助我们就确定了亚伯拉罕确实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是一个生活在大概主前啊那个21世纪到20世纪之间的一个的历史人物啊。这个时间就相当于中国的夏朝啊，是中国也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啊这个时期哈。那这一场这个9王的战役啊，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亮光啊，这个非常之多啊。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从中可以看到啊，战争往往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而且那个战争啊，往往也会带来财富的这个转移啊，这个从这个族群这个国家啊转移到那个族群那个国家哈。这个战争的结果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也会看到物极必反啊，就是人如果被压迫久了啊，就一定会反抗哈。那我们也会看到以弱胜强啊，以少胜多啊，这个是在那个历史上军事的那个历史上常有的事情啊。那我们也会看到啊，就是战争当中的胜利者，好像这个索多玛王也曾经在那个沥青坑里面狼狈的逃命。啊，这个就是14章啊，那个第10节所提到的索多玛王跟俄摩拉王的遭遇哈。还有啊，在14章21节，这个索多玛王叫那个亚伯兰把那个他抢回来的人口还给他，但是呢，他却愿意把财物给亚伯兰拿去。这个就说明，就连索多玛王啊，就连这样一个邪恶的地方的君王，都知道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人比财物更重要啊。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明白这个道理呢啊，人比财物更重要哈。大概就是因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亚伯拉罕最后连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肯向索多玛王多要啊。 不是多要，是完全不肯要哈，就免得这个索多玛王就说是他使亚伯拉罕富足。亚伯拉罕他不愿意为了一点的财物，却在索多玛这一个邪恶的邦国面前失去自己的尊严，失去自己的自由。但是我们有没有啊，因为贪图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好处而失去了作为圣徒的尊严和自由呢？我们要小心哈，不要因为贪小便宜而被这个世界所捆绑和利用。对于这个创世纪的最初的读者来说，也就是对于那个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一段的故事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在这场战争当中的很多的民族，尤其是被打败的这个武王的这个阵营里面的这些的民族，就是他们就是在摩西时代要进迦南的时候所需要攻克的这些的民族，很多都是同样的这些人哈。所以在这场这个四王五王的战役里面，就告诉他们，那些他们当时所面对的高大威猛的迦南人，其实在那个历史上早就被征服过，早就被打败过，而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却是用300多人就打败了这些民族的征服者，所以他们自己也不需要害怕这些的迦南人，他们没有理由不能够去征服他们。对于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来说，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还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我们就看见这个麦基洗德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他还是什么至高神的祭司，他还可以为亚伯拉罕祝福，然后呢他还接受亚伯拉罕的十一奉献，很厉害这个人。而这一位又神秘又尊贵的麦基洗德，正是这个耶稣基督的预表啊，这个就是那个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哈。但是因为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不会继续的去挖掘这方面的亮光了哈。而今天让我们特别来注意这个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在14章里面的亚伯拉罕，和在那个12章里面的那位献妻自保的这个亚伯拉罕，为什么会这样的判若两人呢？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呢？为什么一个人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呢？为什么亚伯拉罕在那个12章里面完全是在一个和平时期，没有任何战争的威胁，只有一边是有那个饥荒的这个威胁是有，但是没有战争的威胁，而且他面对在埃及的那种的威胁是并还没有发生的，只是他以为他估计可能发生的。为什么亚伯拉罕在这些可能发生的威胁的面前他会怯懦会那个害怕到如此不堪的程度？但是相反，在这个十四章，在这个真正的战争时期当他面对这个四王四国联军这么强大的敌人，这么真实的威胁，他却能够这么勇敢无畏这么慷慨仗义甚至以少胜多呢？为什么亚伯拉罕好像有双重人格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双重人格，你有没有发现？假如你还没有发现这一点的话，那你的头脑大概是还停留在那个儿童的阶段大概在你的那个世界里面就你的世界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不是好人就是坏人那非常的那个恭喜你祝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但是真实的世界并不是这么简单，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那个光明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有黑暗的时候，我们都是活在这个光明与黑暗的交界，有的时候我们是勇敢慷慨，有的时候却是怯懦跟卑鄙，而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有那个美好的愿望，但是呢却是在那个现实的面前悲惨的妥协，悲惨的低头，就好像那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今天多少在那个反腐运动当中落马的官员啊，在他那个上任的时候，在他那个当官的时候啊，都曾经那个慷慨激昂，都曾经宣誓要清廉，要为人民服务，对不对？我想他们在说的时候，大概在心里面也许真的是这么想的。但是在这个真正的诱惑面前，有几个人真的扛得住？当你手中有权力，而在旁边又没有监督的时候，有几个人能够不利用一下权力来满足自己呢？所以在英国的这个那个 Lord Acton 啊，就是阿克顿勋爵，有一句名言啊，叫做“权力使人腐败”，大家听过吗？啊，下一句是什么？绝对的权力就使人绝对腐败啊！权力使人腐败啊，那个绝对的权力就绝对会使人腐败。为什么呢？啊，为什么绝对权力就会使人绝对腐败呢？因为我们这个人性本来就是软弱的。人性本来就是败坏的，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是有罪的，我们都是有罪的。所以这个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正因为圣经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正因为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都是真话，是实话，所以圣经才能够快活人的心，才能够明亮人的眼目，好像那个诗人所说的，就不像世界上的有些国家啊，只准歌功颂德啊，只准你传播正能量啊，不准你发牢骚，不准你提意见。那这样的国家就变成人间地狱啊！我不知道你现在还在那个还有没有看春晚这种东西哈？今年的春晚我已经可以那个猜到啊，大概这个主题就是正能量啊，大概你会得到很多的正能量哈。大概顶多啊，就是拿那些已经落马的官员来筛一下啊，来给大家出出气啊。反正这个打落水狗啊，这个也不需要任何的勇气，对不对？但是这样的世界啊，是多么的令人压抑啊！但是圣经里面啊，对于那些历史伟人啊，对于那些属灵伟人啊，对于他们的罪恶啊，对于他们的黑暗面，却是直言不讳。就连那个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之父啊，这个以色列全民族的始祖，我们全人类蒙福的源头，也一样有他失败的时候，有他软弱的时候，有他虚伪的时候。也正因为啊，这些所谓的属灵伟人、信心伟人，个个都有他们的软弱和失败，所以圣经才能够给我们盼望。对不对？假如只有完人才能够得救的话，那请问我们这些凡人还有什么希望呢？对不对？假如只有那种任何时候啊都那个意志坚定啊都那个勇敢无畏的人才能够被神使用的话，那我们这些软弱不定、意志薄弱的人该怎么办呢？但是福音之所以是福音，就是因为连我们这样的凡人，连我们这样的罪人都可以被神拯救，也可以被神使用。这个就说明了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成圣乃至将来得荣耀，这个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完全靠着神的恩典。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所以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赞美都要归给主，也只能归给主。但是上帝救我们当然不是要我们留在黑暗里面，上帝也不是要我们停留在这个黑暗与光明的交界面，上帝乃是要我们进入光明，也在这个世界上来为他发光。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身上的我们自己身上的黑暗面越来越少，而这个光明面可以越来越多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胜过自己的罪性，更好的为神发光呢？就好像亚伯拉罕，为什么他在那个十二章是那么黑暗，而在那个十四章却能够那么光明呢？为什么他会有那么大的改变呢？那我认为亚伯拉罕他在那个埃及的那个失败跟懦弱，是因为 在那个时候，他所想到的就只是怎么样保护他自己。而他在那个九王的战争当中，他能够勇敢得胜，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只想到怎么样去救罗德。当他一心想着快一点把侄子救出来的时候，他就忘掉了自己的安危。同样我们也是一样，什么时候我们只爱自己，我们只想到保护自己，那我们就一定会失败。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爱别人以至于忘记了保护自己，那我们就能够得胜。所以无论是有多强的敌人，无论是想象的敌人还是真实的敌人，其实我们都不用害怕。我们真正应该怕的就是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那一颗自私自利的心。当我们在谈到这个教会发展的时候，当我们在有时候我们对那个小组进行重新分配的时候，我就常常发现这个最大的阻力也就是来自这颗自私自利的心。当我们只想着自己的舒适，自己的习惯，自己的那个安全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拿出一切的理由，用上一切的手段来抗拒改变，来抗拒面对那一个可能的危险。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所有拒绝改变的人都是错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有的时候这个改变的本身也可能是错的，有的时候你不能够接受教会的安排，可能你确实有很好的理由，是别人不了解的，或者是那个别人没有想到的。所以当我们教会我们在推行改变的时候，我们任何的计划，任何的改变也必须要做好这个沟通的工作，我们必须要听取不同的意见，了解不同的人的需要，不同的人的状况。我们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也必须要有一个忍耐的心，谦卑的心，要接受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想法有随时被修正的可能。这个修正主义在教会里面绝对不是一种罪。但是毕竟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或者说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舒适和安全，而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成为世界的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要学习少一点想到去保护自己，多一点想到世界上那些像罗德那样被魔鬼所掳去的灵魂。当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去得着这个人的灵魂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尽上一切的力量，付出任何的代价，我们就会愿意勇敢地面对敌人的炮火，甚至忘掉自己的舒适和安全。而我们忘掉自己的舒适和安全，是因为主耶稣他也是这样的忘掉自己的舒适和安全。如果耶稣他要舒适和安全的话，他绝对不会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更不会牺牲自己来救我们这些被魔鬼所掳去的人。而今天我们这些因着主的牺牲和舍己已经从黑暗当中得到释放的人，我们怎么可以眼看着其他的人还在那个黑暗中痛苦当中挣扎却无动于衷呢？我们又怎么可以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舒适和安全，却拒绝为神来发光呢？更何况耶稣早就说了，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我的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同来跟随我们的主，让我们一同用舍己牺牲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来为神发光，也让我们靠着主所给我们的信心和爱心更多的去爱人的灵魂，并且尽自己的力量去把更多被魔鬼所掳去的人给他救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了亚伯拉罕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也感谢你在圣经里面 真实而完整的来为我们记载了亚伯拉罕的生平，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也是一个像我们一样意志薄弱、自私自利，也很容易信心软弱的人。我们也感谢你救了我们，不是看我们的行为和表现，而是完全出自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主啊，我们愿意带着自己的软弱，带着自己的失败，带着自己的污秽，重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像塑造亚伯拉罕一样来塑造我们，也求你像使用亚伯拉罕一样来使用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爱人灵魂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也能够常常的想起，虽然我们已经得到了平安和释放，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还在痛苦黑暗当中，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也得不到安慰，除非我们去将你的福音传给他们。主啊，求你坚固我们，求你差遣我们，求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你的号角，求你用油膏抹我们的手和我们的脚，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投入这一场抢救灵魂的战争，更是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一个充满了虚伪、令人失望，而且常常是非颠倒的世界上，都能够彰显你自己那一个诚实、善良、慈爱而又正直的形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